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亚美医师协会董事会医生、医学博士肖慧芳医生。肖慧芳医生是纽约州妇产科医生，他于1992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取得医学学位，曾在 Flushing Hospital 完成住院医。肖慧芳医生目前所在的医疗机构是肖慧芳妇产科诊所。肖医生擅长于妇科检查、妇癌防治、骨质疏松、各种妇科疾病、月经不调、白带多有异味、尿频、尿急、尿失禁、男孕、不孕、人工受孕、性别选择、产前检查、安全分娩、家庭计划、紧急避孕、上环取环。肖慧芳妇产科诊所可提供中英文双语医学咨询服务，电话718-939-3588，718-939-3588，或者718-939-5588，718-939-5588。
我在刚才为听众朋友介绍了亚美医师协会董事会医生，也是医学博士肖慧芳医生，他现在在我们的现场，欢迎您今天一大早就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肖慧芳医生。
肖医生，刚才我们特别讲到是您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那么来到美国之后再从事这个医生的妇产科的，是不是要再增加你的学习的过程，还是说一定要得到美国的认证？我相信很多人对于在国内受过专业的医生，也做过专业医生之后来美国，是不是还要再考证？这一点我想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很有兴趣想知道。
是的，在如果你在中国取得医学学士，我们在中国叫医学学士学位以后，到美国来还是要参加，它叫 USMLE Step 1，Step 2 Step 3，然后你再申请住院医生的资格。如果被录取以后，通常情况下像我们妇产科可以需要再做4年的住院医师的培训。这一个过程是比较辛苦和漫长的，一般情况下当时我们做住院医生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工作时间大概80到100个小时，所以说基本上是吃住在医院的，但是呢也给我们就是说很多机会去见经历各种病例呀，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去亲手去接生啊，做妇科手术啊、产科手术啊这种培训。
是，换句话说呢，就是从中国即或使你有毕业于医学院，在医院里面也工作过了，可是呢来到美国，不管你有几年的经验，都要重新再做住院医生，实际拿到当地的这些经验，是不是这样？
是的，不管你在中国做过比如说什么级别，都要是从零开始的。是不是？
真的很辛苦，
就是重新开始。所以说有一部分人尤其是在国内做完住院医生甚至是做了主任医生以后，到这里要重新开始的话，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有心理落差的。但是呢我觉得这种培训再重新培训一下还是非常重要，因为做医生不光光是治病，还要是面对人的，所以要了解当地的一些比如说这种各个就是这个各个
环节是吧，每一个
环节怎么跟各个科室怎么合作，怎么对人，怎么就是跟社会各界怎么联系，都是还是要经过一些培训，还是要相好一些的。
是呀。我想借这个机会也让我们听众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听众有现在60%来自中国，但是之前40%很多是从香港、从台湾来的。那每一个地方的对医生的培训制度是不太一样的，尤其是像妇产科对。那么我很想知道，像台湾、香港，就是说你大学毕业，医学院毕业了，是念7年，毕业之后呢，他们呢就要去做住院医生。住院医生经过一段时间呢，他才可以出来自己开业，做自己的医生，自己开个诊所啊或医院等等。那么在中国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是大概都是医学院毕业到住院医生，然后最后中国因为我没有待过，所以我不晓得中国是不是很多的住院医生之后他们愿意自己出来开业，有各种不同的专科，小儿科、内科、妇产科等等。
我想在中国大陆哈，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特别特别的熟悉，但是至少据我所知，在中国，如果你医学院毕业完成住院医生的培训以后，很少有人可以自己开业的，多数都是在政府的医院里面工作的，目前的情况可能有一些变化，我没有跟踪，但是总的来说，大多数人都是要在医院里
去看病，到医院去看诊，
对，看诊，
到看诊。所以在那我很能想象，中国有那么多人口，然后医院大家看病不管怎么样都要挤到医院去。我相信医院里的医生一定非常辛苦的，
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他们一天接诊量是非常大的。
是，
所以说非常辛苦。是的，
我想知道你一天曾经接过多少小孩在医院里？
在医院里，我想是我自己记得住的记录是24小时里面接了9个。
哇，
yeah，
那很辛苦，真的
是的，但是也很开心，看到一个弱小但又很强大的生命，是我真的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对，
就是作为一个妇产科的医生啊，看到新的生命降生。好，我们开始今天给您的专题的访问啊。我很想知道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来到美国之后你还是很愿意辛辛苦苦的来自己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妇产科的诊所。因为住院医生上班就上班，下班就下班，自己你现在有一个自己的诊所，然后来面对我们法拉盛的这个妇产方面，希望您谈谈你自己到目前为止的你为什么会想要开业，你的心得是什么？
这是机缘巧合吧。我住院医生毕业以后就去了曼哈顿的一个曼哈顿的中国城，为一家诊所工作了将近3年。
是。
那因为种种原因这个就没有办法再做下去。
是。
那我就听说法拉盛是我们新移民集中的地方。那因为我在曼哈顿中国城工作的时候，我的服务的对象也就是我们的中国人。那我到医院去看到我们的中国产妇啊，是因为不懂英文，语言不通
是
非常辛苦的。他们有时候当时的时候那个医院里的这种翻译服务也没有那么好，所以说我去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这一个技能是非常被需要被接受的，因为我又双语，可以讲中文英文，然后可以很好的帮到他们。那是2011年我在曼哈顿的中国城的工作就告了一个段落。那接下来就是要决定说下一步去做什么的时候就是非常巧的一个机会，我在法拉盛说我过来看一下我们的法拉盛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因为当时也不是很熟悉。那我正好路过这个我们现在的诊所，就是4161 Casina 这个诊所。
是是。
它的大楼外面就贴了一个广告，招租广告。那我进去一看我就很喜欢，我说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我可以提供门诊服务，然后我可以从头到尾，从有孕妇怀孕到一直到生产后的多少时间，我都可以帮到他们提供这种医疗服务，而且我们有很多时候有相同的背景，所以说更能相互理解这种所以说提供的服务是更有针对性，所以我2011年的时候就
自立门户开业了，
自立门户开业了。对，
在这之前，包括你在上海的时候，都是在医院工作，没有想到自己出来开业做单独的医生
啊！我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说实话，到美国来能做妇产科医生，都是我没有想过的因为我来美国的时候，我是来作为访问学者，原来我是做传染病的所以说到美国来是做科研工作，在爱因斯坦医学院做科研工作的。
那是很有名的一个研究中心
那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研究中心，
就在中城吧。
对，它是在 Bronx 在布朗斯区。
是
对
可是你没有想到会 因此留下来，在原来在中国就做妇产科嘛，来了这边才学这个。
啊、不是，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一直在读书
啊、
就是
在医院
学习，医学院毕业以后，我又去了读研究生。
是、
读研究生呢，是做就是传染病方面的研究。嗯嗯、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是啊，听说嘛，当时大家都觉得美国是做科研最好的地方，那我就想过来进修一下。那进修的过程当中呢，听说可以，因为你在国内有了医学院的这种训练，对吧？就可以在美国可以接着考试啊、获得这个行医啊、执照。所以说我就朝了这一方面努力。
那从传染病到做妇产科，虽然它都是属于医学类别里面的，但是这个过程对你是一个蛮大的决定吧？
哦，是的，但是我当初进医学院的时候就是非常想做妇产科医生的，但是在种种原因啊、没有做成。yeah。
他对国内这个要求大概也是比较特别，是吧？
嗯，国内这个填报志愿的时候，当时不太懂，所以说填报志愿的时候就勾了一个服从分配，当时呢就没有被分配到临床医学系，
是
分配到公共卫生系。但是呢，现在回想起来，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其实
是
因为不光是可以学了那这个专业哈，不光是可以学到医学知识，而且可以学到这个预防啊医学方面的很多啊知识，
嗯，
所以说啊、目前我还是很注重预防医学方面的这个服务，比如说我们的华人呢、很多时候不太注重这个避孕呐、不太注重预防，
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华人对于妇科方面的、只是为了生小孩，而是很多妇女对于妇科方面的疾病，包括性病被传染，我觉得我们很多华人的妇女有点讳疾忌医。
是的，
对不对？他们不好意思、或者不晓得怎么被传染，有时候可能是先生在外面带回来
的，
可是很多妇女都到了很严重才会去看医生。
是的，
是
的，是我经常啊、会看，我还会经常看到一些啊、宫颈癌的病人。理论上讲，在美国这种宫颈癌的病人应该是相当相当少。第一呢，我们已经有了
抹片检查。
对。
对。
第二呢，我们是普查。
对。
啊、如果你有健康保险，你可以啊、到就近的医院啊、妇科诊所去做啊、这个宫颈抹片。
对。
做这个啊、宫颈癌的筛查。啊、但是相当一部分女性啊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重要性，或者是新移民啊。
对。对。
忙于生计啊，不会过来做检查。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是癌症前期的话，做一个很小的手术就可以防止宫颈癌。但是如果得了宫颈癌的话，那就是涉及到手术、放疗、化疗，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
对呀。所以在您目前自己决定开妇产科诊所之后呢，你发现我们的华人妇女在这一方面的知识是比较落后的，是吗？
嗯，是的，他们这一方面的知识比较欠缺。
嗯
啊、第一呢，他们会觉得很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对对。
哦，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很正统的一个女性，为什么我会得性病？
对，
嗯，得性病的方式有啊、
很
多情况。
对对
啊、你。比较你只有一个伴侣，但是如果你伴侣携带这一种性病的话，你也会得的。
对
啊、第二呢，他们还是对这方面的知识比较缺乏。比如说引起宫颈癌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感染了一种病毒，
是
叫人类乳头状瘤病毒。
对对，
它叫 HPV。
对。对，
很多人一听 HPV 马上就特别的害怕，说哦，我是得了艾滋病了。HPV 不是 HIV 啊、就是
一字之差，
对，一字之差。所以说他们有的时候会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害怕。HPV 携带率是蛮高的，感染了 HPV 呢，不等于说你一定会得宫颈癌。所以说这一方面呢，我们的女性很多时候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 HPV 目前是没有药物可以治疗的。
是的。
很多女性呢就非常非常的就是 一方面紧张，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一点灰心，说啊、嗯哦，我到你这里来，你告诉我我有这个病毒感染，嗯、你又没有药物可以给我治疗，啊、这怎么办呢？啊、最重要就是还是要切断传染源，比如说这是一个通过性行为啊、传播的、嗯，除了减少性伴侣以外，用避孕套啊、还是非常啊、被提倡的一种方法。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啊，定期做这个宫颈癌筛查，就是抹片检查，是最最重要的。
是，基本上我相信很多的妇女，如果说大半从香港、台湾来的，大概都知道，因为每一年一定要求妇女呢要去看妇产科医生，然后做一次简单的抹片检查。可是呢，我相信现在呢，反而很多的人来到这以后，因为太忙碌了，却疏于自己说每一年定期来检查，这是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从国内来的有很多人，对，尤其是从乡下过来啊，那么他们很可能对于这个观念都没有。那么来了以后呢，他去看医生，那么医生也没有给他有这样的提醒。比方说很多人那个从乡下来，结果他就是为了生孩子才去看妇产科。
是的，
不为了生孩子呢，他就不会，他觉得我没事儿啊、或者是有时候自己有一点分泌物也没有感觉。但是事实上有分泌物的时候就是有这个危险性了，是不是这样？
啊、有分泌物有很多种啊，所以说定期的去妇科医生诊所或者妇产科门诊去做定期的检查还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年一次。
每年一次，根据你症状或者跟你的情况啊、怎样，还是要听从啊、妇产科医生的建议。但是自己心中一定要说至少是每年一次的检查是要的。
那像这个我就多问一句，那比方说到了绝经的或者是已经不再生产的这个妇女，她是不是仍然需要维持每一年要做一次呢？
是的啊、去妇产科啊、来做检查，不光是做盆腔方面的，我们会给你介绍这个怎么自己做乳房检查，怎么做乳癌的筛查，还有就是说尽管你没有月经了，有的人会有停经后出血，停经后有不正常的阴道分泌物，甚至有盆腔包块，我们都会在做妇科检查的时候给予评估。
所以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呢，我们今天花了一点时间啊，特别先强调了这一个部分呢，最重要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很多妇女听众朋友，如果你已经过了40、50岁了，那么而且也决定不生产了，因为从此可以不用看妇产科医生，事实上不是这样，还是应该固定的每一年做一次检查。
你说的是完全正确。
对
的。
那如果过了七八十岁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免了？很多老太太们可能会说，那么我现在还要不要做检查？我就赶快追一句。
这个呢，就是说啊，我们妇产科学院有一个建议哈，但是我觉得这要是按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现在人越来越长寿，有的人七八十岁了，哦，他还到处走啊，我觉得癌症的筛查还是很有必
要
的。但是有的人就是啊，有卧床啊，不能动啊，你让他来做那个宫颈癌的这个普查，可能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做选择。
那我想在这追加一句啊，很多妇女都觉得在停经之后过了六十几岁，她说哎呀，我现在跟我先生根本就不再有任何的性生活了。那么像这样子的话，她就觉得我还需要检查吗？我也没有什么感觉，也停经了。
这个还是需要的。
还是需要。
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去妇科医生这里，不光是做跟性生活有关的这些癌症的筛查。乳癌是我们非常就是重视的一个癌症筛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通常妇产科医生都会要交给
他们自己怎么检查是吧？
自己怎么检查，我们也会亲自会给
给
患者来做乳腺的检查。除此之外呢，尽管没有不再有月经，但是还有卵巢啊，还有子宫，所以卵巢癌、子宫癌的早期发现对女性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加上如果有的女性一生当中也没有做过几次的宫颈癌筛查或者抹片检查，如果她是一个携带 HPV 的患者，那她得癌症的风险还是 有的，所以说还是要定期去做检查的。
好，那从肖医生刚才您所说的这个 HPV 啊，就是说有些人即或是他在这个身体的症状上没有什么样出现，
嗯，
但是他是 HPV 的携带者，在他的阴道里面是不是还是可以在筛检的时候看得出来？
哦，是的，在阴道还有子宫颈口，是的。啊，
他没症状可是还是会有。
是的，这就是筛查的意义。筛查的意思就是说在你没有任何症状的时候去做检查，然后评估你得这个宫颈癌的风险性，所以说这叫筛查检查。如果你有已经有症状，已经有不舒服，这就不叫筛查，这叫可以叫看
治疗了，要看问诊了。
是
好，我想今天跟肖医生谈了这个题目啊，我们花了一点时间，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所谓的常识，也是医学应该有的，妇女应该具备的一个知识。因为我们有很多妇女，可能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中国，他们可能在乡下的话，他们可能完全没有受过这样的医学方面的一些尝试，包括定期的检查，子宫颈的抹片检查，乳房的定期检查可能都没有。那么所以我们在这特别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家里有些老太太啊，过了五六十岁就啊就觉得自己没事儿，是不是即或是这样的老人家，他们还是应该做一些检查。
是的，
要需要的哈。
那是需要。
好，我们希望我们有些老听众啊，你过了六十几岁了，可是呢定期的妇科检查还是有必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访问肖慧芳医生，我们特别谈到了这一个部分。我想今后有多一点时间，我会特别来跟您谈谈就是生孩子的问题。可是我今天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想可能问完之后就时间都就可能不够。因为我知道肖慧芳医生呢，您不但是对定期的妇科检查、妇癌的防治，甚至包括了这个骨质疏松，还有月经不调，还有我们很多妇女啊会有白带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那么其中呢，妇女怀孕之后的尿失禁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谈到最近不是要打注射那个所谓的COVID疫苗。那么有听众朋友就说了，哎呀，那我最近怀孕了又正好打了针，或者说我最近准备怀孕，我要不要打这个针？那么不管是这个想做爸爸妈妈的，是不是他们都要针对这个防疫针要特别注意？我们先谈这个问题，然后接着我们谈第二个刚才我问你的好吗？因为防疫针要打，很多人都要打，那么是不是这个，因为最近就讲到这个口外的疫苗它是滤过性病毒嘛，那它是不是会因此影响到这个想要做爸爸妈妈他们的卵子跟精子会不会造成影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警觉，一个警告性？
我很高兴你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我每天都可以接诊很多患者问我同样的问题，或者有人打电话过来问。那目前呢，市面上我们有三种疫苗，这三种疫苗其实都没有在推荐我们用之前，没有在孕妇的身上做过检查，对，做过这个对照性的研究，因为这是一个紧急情况下出来的一种疫苗。
我们都没想到，不过今天肖医生特别想到要讲这个题目的。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目前根据这个疫苗的这个制作原理，还有目前就是有十几万的孕妇接受过这个疫苗的这个注射，
是
根据这些现有的资料，没有说孕妇不能打疫苗。所以说是美国妇产科学院是建议每一个孕妇就像我们正常人一样的，只要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都可以打，不要因为怀孕或者是准备怀孕或者是已经怀孕就不要去不打这个疫苗，
或者是打了就觉得提心吊胆
如果打了的话那恭喜你哎呀，你得这个新冠肺炎的这种几率是小了 90% 以上，所以因为我们也有研究资料表示表明如果你怀孕以后得了这个 COVID-19 的感染，得新冠肺炎的这种炎症程度比不怀孕的人是要重一些的。而且对，而且你还有胎儿在腹内，所以说如果有缺氧啊，对胎儿影响也不好。所以说美国妇产科学院是建议每个孕妇每个妇女都在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都要去打的，不要因为是怀孕了就不去打。
是，这个是很明确的知道，就是说一定要去打针，不管你是准备怀孕或者已经怀孕， 准备怀孕、嗯、已经怀孕的话都可以打，都没有关系。
是的。
好，那我马上问一句，那这个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是不是他也就自然而然接受了这个新冠的这个疫苗给予的，对胎儿本身是不是当他生出来的时候他就是先天也有这个免疫性呢？
如果你在怀孕期间打了这个疫苗的话，是有证据表明说这个抗体可以通过胎盘给胎儿保护的。
可以这样
子。是的。
嗯，好。所以我想在这呢，不管是做爸爸的做妈妈的，只要他们打了，对他们的原来的卵子跟精虫是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或者是对胎儿会造成一些影响，不会的。
应该是不会的。因为有很多人，我也有人问过我说这个Pfizer, 辉瑞还有这个 Moderna, 它是 mRNA 的一个疫苗。
是。
他们会担心说会不会将来对后代呀有什么影响，但是科学研究证明这个 RNA 的病毒这病毒的这个疫苗它是不整合到人类基因组上面去的、
哦、
所以说对将来的后代有影响的这个担忧是不必的。
是，哎，我倒是觉得如果行的话呢，那说不定后代将来就永远可以不要再打这个有关的针了，是不是会这样？
这个呢，它是不进到细胞核里面，
是是，
然后它是目前是不用没有的，没有这一个
没有
这一个保护的。
好，我们就是针对这一方面呢，特别在今天呢。请肖慧芳医生为我们介绍了，就是说不管你现在是打了这个针，然后你准备要去做爸爸妈妈，想生孩子、准备受孕不会有影响，对不对？
是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不知道自己怀孕了，然后你正好又去打这个针，那么也不会对这个成长成胎儿的这个孩子未来也不会有影响。
嗯，目前有观察性的研究，就是接受了新冠疫苗的孕妇生下的宝宝，跟没有打的这个对照组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意思就是说打这个疫苗是没有增加风险性的。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访问的这个重点现在为听众朋友特别介绍，就是你准备做爸爸妈妈，或者是已经怀孕然后又打了针自己不知道反而提心吊胆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今天呢肖医生都给我们做了非常非常明确的回答，那么想要做爸爸妈妈赶快去做打了针没关系，还是可以赶快准备去怀孕。那么肖医生我很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来到美国很多的人呢都想赶快生个孩子那么在这样的又要适应新的生活又要希望赶快怀孕，有很多人还是为了怀孕跑到这边来准备要生孩子，你从旁的观察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在某种压力上对这个胎儿会影响？
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比较难回答的问题。我们都是希望你优生优育。比如说如果你在准备怀孕前的几个月里面就要先计划，比如说先要去看一下妇产科医生。我们会建议你比如说评估你的这个危险因子身体状况。
对。
然后呢再给你根据双方的情况给你进一步的建议。比如说有的疾病需要筛查，有的基因需要筛查如果你有很大的压力，我们会建议你减轻压力，因为压力的话会影响到月经，影响到各种情况也有可能影响到难孕啊什么，引起难孕。所以说如果你有任何的打算准备怀孕的话，建议做一个就是怀孕前的检查还有咨询。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因为很多人结婚的时候是因为浪漫的恋爱结婚了但是我们美国人会要求就是说双方要去检查然后拿一个什么医生证明彼此之间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概念可是我觉得我们华人比较没有，如果说你跟男的说你要拿一个什么来，他会觉得你不相信我
这个不光是为了拿一个什么证明那但是呢好在我们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怀孕之前会过来看我们，
是
要问
是
问一些相关的问题我觉得这样很好，我也非常建议。那 要讲起这个计划生育，我们从大陆来的知道啊，计划生育很多时候说，哦，你要避孕啊，不能生啊什么。
对，
计划生育也包括你准备怀孕之前的这个这些精神上啊，身体上做的一些准备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你提前开始吃叶酸啊，或者是含有叶酸的多符合维生素啊，
是
这样，是对你将来怀孕以后是有帮助的，它可以降低你胎儿的无脑儿或脊柱闭锁不全的这种风险。是的，我们非常提倡做这个孕前的准备或者孕前的检查和咨询。
有没有我们华人基本上就是说在怀孕之后去看你，然后他说他都没有做好准备，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比较疏忽大意的妈妈？
哦，这个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在此我呼吁我们的华人妇女做这个计划生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不准备生孩子，避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去做人流去做药流不是你避孕的一个方法，因为它对身体还是很有伤害的，所以说如果你不准备生孩子，避孕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措施，说有我们诊所或者是各个妇科诊所妇科门诊有各式各样的避孕方法，包括避孕套、避孕药、避孕环、避孕贴种种是降低这个不想怀孕的这种风险的一种选择，所以说最好去，如果你觉得育龄又不想生孩子的话，是要去看妇科医生讨论这个避孕的方法如果你想怀孕准备生宝宝的话，也要去做一个孕前的咨询去评估一下你怀孕以后有没有风险去评估一下有没有家族史，怀孕以后需不需要做一些特殊的检查甚至孕前双方都要做一个孕前的基因筛查，这个都是很有必要的。
是，讲到刚才这个惠医生这个肖医生特别跟我们讲，就是说孕前准备怀孕之前的做这些检查，我们华人是不是这个概念比较低都是说哎呀我怀孕了好高兴但是忘了说也前面要先做好检查再准备做怀孕呢。
是的，这是非常常见，很多人就是说哦我怀孕了我都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是有一些的。
都到两三个月了他才感觉到。
对，所以说还是强调这个孕前的检查和咨询尤其是提前吃这个叶酸是我们非常提倡的因为它可以降低这个胎儿的无脑儿和脊柱闭酸。不全的风险如果你没有开始吃的话你怀孕八周这种最佳的这个时间已经错过了，所以说建议孕前咨询检查。对，
是那准备做妈妈除了这个要做这个孕前检查就是看双方的身体基因是不是有问题那么在这个整个这个怀孕的过程里面是不是也要固定的来做检查来保证这个胎儿跟母亲都是很健康的在发展然后让他可以顺利的顺产。
是的，产前检查定期的做产前检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每个人一怀孕就可以保证
一定
继续怀孕保证生一个健康的 baby 是不一定的这取决于很多因素，所以说定期的做产前检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筛查方法来评估胎儿有没有先天性染色体异常或者是发育异常的方法然后在整个孕期我们要定期的评估孕妇有没有得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的风险，在华人当中我们妊娠糖尿病的风险是比一般人群是要高的，
就是说她怀孕之前她的糖尿病不明显，可是怀孕之后反而会促使她的这个糖尿病会产生会更严重或者是更严重
是的这个之所以叫妊娠糖尿病多数情况下的定义就是怀孕20周以后这个血糖高于正常值，所以叫妊娠糖尿病它是跟怀孕有关的一种代谢病。
在这我今天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妇女因为来自中国，那么当年中国呢只能够怀一胎不管你生男生女好，那么后来当然大家最近出国也方便啦定居也方便了那么可能有很多是比较妊娠 孕妇呢是年龄比较高的，那我相信可能也有一些人怀孕之后去看你，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你会怎么样来告诉这些准备想要高龄做产妇的人，而且他们可能面临的危险是什么？如果他们真的想要怀孕，那么是不是鼓励他们来做这个高龄产妇？
这个高龄产妇，我们一般情况下对我们这个妇产科对这个高龄产妇的定义是比较苛刻的。一般过了35岁，我们就说哦，你是高龄产妇。
哦，35岁就算高龄？
对，
哦，那是很苛刻。
是的，很苛刻，因为他的这个背后的这个逻辑或者是原理，是因为过了35岁以后，孕妇如果怀孕的话，这个胎儿不正常的风险。胎儿会自动流产的风险，或者是胎儿停止发育的风险是要相对高了不少。
是是。
所以说我们如果可以自己做决定的话，那我们建议就是不要等太久再生，等到35岁以上再生。这种随着年龄怀孕的几率会降低，怀上以后有不正常的风险是增高。所以说我们一般不建议就是说太晚。去生孩子。但是如果怀孕了的话呢也不要太担心，因为美国的这种系统啊，医疗系统啊，对我们的这个高龄产妇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包括对胎儿方面呢，我们有很多的筛查方法很多的，还有诊断方法，比如说你可以在13周左右可以做穿刺到16、18周的时候可以做羊水穿刺。然后来诊断胎儿有没有染色体的异常啊，
是是，
有没有代谢病啊，各种的不正常。
对
孕妇方面呢，我们是建议就是要一定要常规的妇科产前检查是必须的。因为你得妊娠高血压、糖尿病的风险、甚至是先兆指尖啊，这种风险都是要高一些的。
所以我们在这呢要特别呼吁听众朋友，因为很多朋友大概当年在国内只限生一胎，那么好不容易来到美国一想，哎呀，有这么现代化的科技啊，这么现代化的医学设备等等，很多人还特意要到美国来生。但是呢，因为我们一般妇女绝经的时间都是到40-50岁嘛，所以总认为说没关系，还可以再生。所以这一方面今天听了肖慧芳医生给我们的介绍啊，给我们的提醒，希望大家也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虽然我想这个问题很少有人会问到，但是我今天刚才跟您在谈话的过程突然想到了。这样非常谢谢你肖医生。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